弟兄姊妹平安。我们在今天的信息之前呢，我想呢有一点跟大家的交通。我想今天我里面在主面前的寻求呢，今天有一个题目叫做基督纯正福音的根基与侍奉。我觉得一个教会啊，神的家是永生神的教会，它一定有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圣经怎么讲呢？若根基若毁坏，还能建造什么？所以每当一个教会的建造，就要从根基开始。所以当根基在磐石上的侍奉，根基的时候，他的侍奉就在神的祝福当中往前。所以呢，我们想盼望主祝福今天的信息，我们有一点祷告。好，荣耀的阿爸天父，我们奉你的名来到你宝座的面前，求你祝福今天的信息，基督纯正福音的根基与侍奉。当我们建立在你宝贵的根基上的时候，带领教会有一个身体的侍奉，在每一个侍奉的当中，是在根基的上面，风吹雨淋水冲的撞击都不能吹垮，因为是在磐石上。主，愿你祝福我们今天的讲台，与我们同在，祝福你自己的话语，你也打开我们的心，能够聆听从你宝贵的话语中来建造你自己的教会，让听的讲的同被圣灵所感动。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所以我们今天呢选用的这个经文呢，这个很简单，就是希伯来书第九章第十四节。我们先把这个经文再读一下啊。何况基督藉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良心，除去你们的死刑，是你们侍奉那永生的神。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一生的工作道路和侍奉最终的目的是要叫我们来侍奉神。这个概念这个意识非常的重要。其实教会就是侍奉神的殿，侍奉神的家。所以我们感谢神。当然我们看到这个侍奉带出来的一个荣耀的时候，你必须看到他的一步一步的路是怎么走的。我们首先啊，每当我们在讲到这一卷书的时候，一定要把希伯来书的背景跟大家讲一讲。希伯来书没有作者，好像在整个新约圣经里面没有提到他是谁作者。有人说是斯提凡，有人说是路加，有人说是保罗啊，我不去管他啊。这卷书信最后就提到了保罗一个同工提摩太，就是从牢监里出来啊，提到提摩太。仅此以为在教会的历史中，许多解经家都有各种的纷争，但是这卷书实在是整个希伯来书非常非常荣耀的一卷书。可以说在整个的这个新约圣经里面，为福音打下根基的是四卷书。第一卷是罗马书，第二卷是加拉太书，第三卷是希伯来书，还有一卷就是哥林多后书。哥林多后书是讲到基督一在一个福音的使者里面的一个经历而已。特别是加拉太书，特别特别马丁路德用加拉太书来改教的。那么希伯来书它的主旨是什么呢？就是基督是超越一切的，他是更美之约的尊宝，他所承受的名即比天使更尊贵，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父本体的真相，所以他是超越一切的。所以认识基督所有旧约的圣殿、节期、祭司、礼仪，那个实体就是基督。这个希伯来书给我们看到的，就是认识超越的基督是一切的中心与实际。所以感谢主，基督是中心啊，基督也是这个实际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在教会中碰到的是什么？不是碰到基督以外的事物。当你碰到基督以外的事物，你不会满足的，你一定是碰到基督，遇见了基督，那个才是中心和实际。当有了这个中心和属灵的实际以后，才有见证人信心成为是一个见证人。这些见证人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奔这条路啊，奔跑这条路，最终神荣耀的旨意和目的在教会中得以完成。这个就是整个希伯来书的一个中心。所以我记得唐崇荣牧师解过希伯来书啊，吕佩恩牧师也解过希伯来书。这卷书非常的重要。所以希伯来这个词是什么？过河的人， 跨河的人，在圣经里面没有桥这个字，圣经里面从来没有桥，无论过红海还是过幼发拉底河还是过那个河这个约旦河，所有神所拣选的人必须经过那条河。所以希伯来的意思就是过河的人，渡河的人，就过去的啊，从这个大水中过去的那一般的人，所以这个叫希伯来书啊。所以这个以色列人又叫做以色列，以色列的意思就是王子，犹大的意思就是赞美，希伯来的意思就是过河。这是讲到神被拣选族类的一个特性。第一个特性就是他一定要分别过河，他一定要往过河去，成为一个分别的族类。第二个特性，他一定要经过对付啊，这个在比努以勒就是说以色列就是神的王子，他要承受产业。第三个，他像犹大一样的要进入赞美啊，这是神指明的三个特性。那么希伯来书最奇妙的就是第九章，这个九章啊，里面就讲到地上的会幕跟天上的真帐幕里面，主耶稣从地上的会幕在真帐幕里面做执事。所以一面我们看见天地上的会幕，所有的预表贴都是映照着天上真侍奉的一个共像，真正的侍奉是天上的那个会幕的预表。所以整个的希伯来书啊，是第九章啊，是成名会幕的真实侍奉的意义，是整个希伯来书的一个分水岭。那么希伯来书的第九章这一节圣经啊，又是整个希伯来书的一个中心的一个思想。这个思想啊，是啥？它是什么呢？他说啊，是讲到一个根基的问题。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读到这个第十四节，这个讲论基督纯正福音的根基与侍奉，我现在里面有个很大的一个负担，就是要把根基讲清楚，然后才有侍奉。如果说你的根基不没有，你的侍奉往前面走一定是没有果效的。所以提摩太前书三章福音节，这家是永生神的教会，有真理的柱石和根基。这个柱石和根基非常的重要，我们是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一般的柱石，好像彼得、雅各、约翰一样，但是又有根基。所以我们看这节圣经里面讲到，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啊，是你们侍奉那一位永生的神吗？这节圣经的后前面一节里面，我们看见四个根基，福音的四个根基。第一个根基我们特别要注意，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所以每一次你进入会幕侍奉的时候，从外院进到圣所里面去，第一个碰到的就是祭坛。所以弟兄姊妹，没有经过祭坛的，你从来不能到会幕里面去侍奉。所以侍奉的一个中心，你必须经过十字架。所以福音的第一个根基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所以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不仅仅是福音的终生命的信息，也是教会在侍奉里面的根基。这里有两个启示。第一个启示，启示耶稣是谁，基督是谁。我们不要忘了，在马太福音第十六章的时候，主耶稣来到该撒利亚菲律比的境内，他说你们说我是谁啊？别人说人子是谁。当时彼得在该撒利亚菲律比的境内有一个宣告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这就是教会的根基，这是从启示来的。所以弟兄姊妹，耶稣基督的十字架需要启示啊，这个启示非常非常的重要。当你把那个客观的哥哥他的十字架成为你主观的经历的时候，我告诉你，根基就产生在地上，产生在教会中间。所以很感恩主的，所以我们看第一个就是认识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是教会福音与生命心系的中心。所以保罗在哥林多的教会的时候，哥林多教会难处多不多？非常非常的多，很大的难处。保罗说你们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是一个中心的信息。保罗在解决教会所有的难处的时候，他没有高举哲学，他没有用心理学的方法， 他也没有学管理学的方法，他只有说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在这一班亚该亚人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阿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每一次让基督在哥哥他所成功的救恩的这个客观的事实被神所启示的时候，到底哥哥他两千年的哥哥他，主耶稣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这个十字架到底为我们成就了什么？今天诗班在这里唱，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我重罪都洗净，唯靠耶稣的宝血。这是芬妮克罗斯贝的一个瞎眼姐妹的一首诗歌，成了永恒教会在那里激励教会在那里往前走的一个动力的一首诗歌。所以弟兄姊妹，你第一个要认识哥哥他的十字架为你成功了什么，这个事实是什么。所以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几件事情，第一，救人。罗马书第六章就是说，带着最深的救人，有天然的这个救的性情的那个救人。第二，己的生命。第三，肉体连同肉体的邪情私欲，包括世界，这四个范畴，每时每刻都影响着我们基督徒属灵的征战。要靠我们自己的力量能够解决吗？没有，一定是靠十字架。所以加拉太书他讲到福音的四个根基，加拉太书福音的四个根基，第一是基督，第二是什么？十字架。第三是什么？圣灵。第四是什么？基圣灵与十字架的相互的关系。这个就是加拉太书四个福音的中心，在希伯来书这一个中心中又回到了十字架的底下。我们光有一个历史的十字架还不够，当然信心是连于那个历史的十字架，两千年的在哥哥他所成功的，你要把那个十字架借助圣灵的光照交通到你的里面来，只有你的十字架才能拯救你的自己。今天在末世的人类的里头，他里面所有的个性里面，无论是黑暗的权势，无论是他不能胜过的罪，都需要十字架的地位来对付。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何等大的一个启示，这是中心。所以怪不得啊，这是布道会冯秉成牧师带来三个信息，一个是罗马书一章十九节到二十节启示之光，第二个他就围绕着十字架，就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就在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照样被举起来，这个重生的故事。你不可能属灵到一个地步，你不可能不需要十字架。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做基督徒做久了，我们会把十字架的原则放在一边。所以今天在这样一个激烈末世属灵征战仇敌攻击那么厉害的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时候，你永远得站在十字架同死的地位，接着信心成为你主观的经历，回到自己就是舍己，否认自己。这个功课讲起来很简单，你们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如果说当你真的有这个根基的时候，你在走在这条十字架的路中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的得胜就显明了，这个复活的生命就彰显了。我们若在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所以十字架生命的信息不是种在你的头脑里面，要成为你主观生命的经历。我可以告诉你，在你的生活中的每分每秒都需要舍己。如果说一个基督徒在他生命中的烙印是什么，就是舍己，否认自己。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天天舍己，背起他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不是你的能力，不是你的才干，你的智慧，你的恩赐，如果不经过十字架，都会成为我们生命的绊跌和拦阻。所以一个基督徒的得胜就是在一个十字架底下。我记得有一次一个弟兄跟我说，英智点一首诗歌，哪一首诗歌？一粒麦子若不掉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要结出许多的子粒来。我相信这一次冯秉成牧师来还会讲十字架， 还会讲十字架，他第二堂一定会讲十字架，把人完完全全的引到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里面。弟兄姊妹，你有许多的痛苦，只有一条路可以解脱，只有一条路可以解决，就是奔向哥哥他。除了哥哥他以外，你里面所有的忧伤困苦你没有办法得着医治。你可以懂得一点心理学的知识，你可以懂得一些罪论的里面的知识，但是知识只能叫你自高自大，但是里面的那个锁链，你要得着自由，必须自己有一个十字架的经历。怎么来对付旧人？怎么来对付自己的生命？怎么来对付肉体，连同肉体的邪情私欲，包括世界？要真实的活在十字架底下。如果说没有这个十字架，我们就没有真实的生活和侍奉。属灵征战的最大的一个焦点，就是在哥哥他的十字架，因为在那里女人的后裔伤了蛇的头，所以在那里儿女既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他要藉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魔鬼，他要救拔那些一生怕死而为奴仆的人。也在那个十字架底下，他的水与血流出来，成为教会的根基。如今做见证的有三，就是血、水与圣灵，这三样就是合为一。我们若领受神的见证，神儿子的见证更应该领受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跟随主多年，问一问这个十字架生命的信息在我们身上到底有多少的烙印和经历，主观的经历非常重要。如果说今天你还是不是一个背十字架的人，你就不是主的门徒。很重要，你要跟随主，你就得要选择与主同背十字架。虽然勉强，但是当你背往哥哥他的时候，你的生命就在那里成长和成熟，你里面一切的难处可以借助十字架来解决。不是外面一个客观的十字架，乃是里面的那个十字架成为你的拯救。阿们。第二个就是要认识耶稣是谁，非常的重要。第一个启示的根基是十字架，第二个就是耶稣是谁。所以在大马色的光中，保罗说，主啊，你是谁，我当做什么。所以我们的一生不仅是认识耶稣的基督的十字架，更多的认识耶稣是谁。所以在该撒利亚菲利比的那个宣告，这个 revelation 启示，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所以弟兄姊妹，一个基督徒对基督的认识从来不是从学得来的，是从启示来的。你可以积累一点圣经的知识，你可以积累一点说网上去 download 一些所谓的查经的资料，但是你永远记住，神的儿父乐意将他的儿子启示在我们的里面，除了父所指示愿意指示的人，没有人知道子。所以除了子所愿意指示的人，没有人知道父。不管你学问有多高，但是你要记住，你对耶稣基督的认识是启示来的，这个非常的重要。这个认识是从启示来的，重生就是一个启示，以后不过是藉着这个生命不断的渐进成熟，在这个启示当中往前。所以加拉太书里面说，父乐意将他的儿子启示在我心里。我很感恩主的，我的一生，我经过二十几年在这里走这条道路，我有两个点我没有办法忘怀。第一就是重生的那一刻，我从一个佛教徒变成了一个主跟随主的人，怎么是一个启示，一个很大的启示。当然我是接着一个查经班，一个神的使女把福音传给我们，但是如果不是那一天的启示，我今天不能成为基督徒。所以我今天所有的那个根基往前面走，不过是那个重生的时候，从灵生的就是灵，那天是清楚的。第二，我能够走上侍奉的路，有一次在波饼聚会的当中经历了圣灵的浇灌，经历了圣灵的浇灌。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一个根基就是从启示来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该撒里亚菲利比的境内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不过是启示的宣告。所以今天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是被启示者，你千万不要认为就是说启示是给一些特殊的人的， 只要你被圣灵所重生，你里面有一个潜能，有一个生命的本能，你就能认识神的儿子。其实约翰福音十七章直到永生是一个认识，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你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永生不是行为，永生是一个认识。哈利路亚，当你永生有了这个认识的时候，就是神的儿子。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你这个就是我们跟所有的宗教的路的分水岭。我们跟宗教无关，宗教是行为，是头脑的东西，我们是从生命的启示来的。论到原有的生命之道，是我们亲眼看见亲手摸过的，将原与父同在且显现于我们的生命传给我们。所以有了这个启示，你才能传讲。所以这次冯秉成牧师来第一篇的信息叫启示之光，他常常讲到一个普通的启示和一个特殊的启示。普通的启示是围绕着创造，特殊的启示是围绕着救赎。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你认识创造和救赎的关系的时候，你知道人在神永恒的旨意里面的地位结局是什么，你然后才知道道成为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这个恩典有真理就是说，你在这个启示的光中，你知道神要与人同住，这是神永恒的思想，神的帐幕在人间。这个就是教会的意义，大在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他不仅得着一个儿子，他要得着众子，团体的彰显。当众子进入荣耀的时候，所有被咒诅的撒旦的工作就被毁灭了，进入所有仇敌的权势就到无底坑里面去了。所以感谢主，你一定要认识耶稣是谁。他不是一个英雄，他不是一个思想家，他不是一个道德家，他不是一个改革家，他是基督受膏者，永生神的儿子。这个宣告何等重要，你总有一天要有这样一个认识。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这不是说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因父的权势不能胜过教会。今天为什么教会软弱？充满了人的天然，充满了人的头脑，充满了人的活动，没有从启示里面来认识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阿们。是教会的头，是圣徒全体的救主。接着这个启示，后面对主耶稣的认识就不断的渐进。好，第这节经文第三个根基是什么？认识主的道路。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你认识了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认识了耶稣是谁的话，你接下来有一条路要往前面走。这条路，你看基督是什么？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神。这个何况在原文的圣经里就是超越的了，那个实体了，那个实际了。所以整本圣经是什么？不是字句，是一个伟大的活的人。这位人就是耶稣基督，在旧约是预表，在新约里面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你信心对着的不是一个字句，乃是一位荣耀的基督。所以你的信心是什么？神的儿子，神的儿子就是我们的信心。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所以基督是什么？永恒的受膏者。哦，每一次讲到基督，你一定要讲到受膏，受膏就是 圣灵。每一次讲到基督，他就是弥赛亚，他就是基督 Christ 弥赛亚，他一定跟圣灵永远的有关系的。所以感谢主，在约翰福音怎么讲？圣灵高他是没有限量的，所以他是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所以整个的教会的意思是什么？基督的充满。其实被圣灵充满就是被神的儿子所充满，被基督充满。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在灵恩派的弟兄姊妹里面说好像是一种能力的充满，恩赐的充满，其实是被基督所充满。如果离开了基督，什么能力？这个能力要打一个question， 这个如果离开了基督，这个恩赐毫无意义啊，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那个丰盛。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基督跟圣灵一定是看见的，所以我们看见他第一是化成为肉身，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充充满满的是恩典是真理。第二，路加福音说他是圣灵要临到你的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隐蔽你，你要所生的圣者被称为神的儿子，这位神圣的灵所感孕的圣者。所以主耶稣的肉身其实在他人性的里面有两个本质，一个就是化，一个就是圣灵。所以弟兄姊妹，当你遇见主，什么叫做神的同在，你一定摸到化；当你知道神的同在，你一定看到圣灵。如果说一个教会没有神的话是死的，如果说一个教会没有圣灵的工作也是死的。所以今天很多人很怕讲圣灵，以为讲圣灵就是灵恩派。所以神的道和神的灵今天怎样在创造中，在创世纪的第一章他的工作，今天在主耶稣的整个的救赎的进程中也是神的道和神的灵的工作，照样今天在教会中的更新变化也是神的话和圣灵的工作，因为圣灵就是真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非常的重要。所以你看到我们的主是神圣的灵感孕所生的圣者，但是很稀奇，你如果读福音书的话，无论他的受尽，圣灵仿佛各自住在他的身上，受试探他被圣灵吹到旷野，这个马可福音里面好像北方人赶大车一样吹到旷野受撒旦40天的试探，并十字架是接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神。我告诉你，神圣神的儿子活在地上都要在圣灵中，今天我们这些有罪性的人怎么不能依靠圣灵呢？所以你当你依靠圣灵的时候你就生命平安，当你依靠肉体的时候你就死亡。其实你今天很简单，一个基督徒你自己很清楚，你里面的思念是圣灵还是肉体的思想。所以罗马书讲得很清楚，思念圣灵的就生命平安，思念肉体的就是死。你在是生命和圣灵的律里面你就得着释放，你在肉体中你就死亡。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在圣灵的里面都是接着永远的灵。所以我们看见主啊，圣经有两段奇妙的话啊，三段我把它总结出来，讲到基督的道路，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所以亲爱的弟兄，什么叫做无瑕无疵？在基督的生命中第一个就是顺服。所以顺服与什么相对？悖逆相对。什么是悖逆？就是要独立自己，高举自己的意思。我们的主在地上他走了一条什么路？因苦难学了顺从。所以今天很多人不敢讲苦难啊，很多时候讲成功啊，讲这个成功神学，但是在整个圣经里面保使徒没有这样的思想。使徒说，你们若与我一与基督一同受苦，也与基督一同得荣耀。所以今天教会受世俗消费主义的侵袭非常的严重。什么是信心？就是在苦难中得以完全，而且他因着苦难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这个根源是从哪里？就是基督因苦难学了顺从。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在某一个环境当中有没有因着苦难学了顺从？那这个叫做无瑕无疵的第一点。第二，他经历了试探啊，所以感谢主。什么叫做试探？那个试探的背后是仇敌，他也凡事受过试探。希伯来书说，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来到他施恩的宝座前。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一切被私欲引诱而试探受苦的人都可以来到他的面前，因为他也经过试探， 他是怎么靠着圣灵来得胜，所以他在旷野在圣灵的里面用神的话来胜过恶者的试探。所以这个很重要很重要，他也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第三，什么叫做无瑕无疵？以弗所书说，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给神。这里没有赎罪祭，这里没有赎愆祭，这里是什么？完全是礼物和供物。这是什么？奉献的生活。所以基督在永远的圣灵的里面，在顺从的里面，在奉献的里面，在受试探没有犯过罪的里面，他将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神。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什么叫做无瑕无疵？不是说没，好像是一个本来的完全。这个无瑕无疵是经过考验的，是经过考验的。在基督那一面来讲是无瑕无疵的，在我们那一面来讲是神的恩典和怜悯借着宝血把我们带进那一个无瑕无疵的境地。在基督是绝对的，在我们是相对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什么叫做基督的道路啊？就是三点：顺服、忍耐、奉献。这个就是基督的道路。今天在我们基督徒生命中，在你每生活的点点滴滴中啊，你要学习因着苦难而有的顺从，因着试探，忍受试探的是有福的，他试验过后必得生命的冠冕。第三，要有将身体当作活祭献给神，而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在基督的绝对来讲，他成了得救之人永远的根源。他也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他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来献给神，这要认识他的道路很重要。好，第四，在这节圣经中我们讲到圣灵，但是这个圣灵这个词啊，在它的属性里面是讲到永远的灵。什么是永恒的东西事物？在神的那一面看，真理是永恒的，生命是永恒的，圣善是永恒的，就是说这个圣善是在神的旨意当中是永恒的，所以圣灵又叫做圣善的灵。还有一个荣耀是永恒的，所以基督圣灵又叫做荣耀的灵降在我们的身上。除了这个性质以外，所有的事物都是暂时的，都是暂时的。所以我们对认识圣灵非常的重要，是永远的灵。当每一次认识圣灵的时候，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神。你知道在这个献的地方是什么？十字架、祭坛。所以圣灵与十字架的关系非常的荣耀，所以我们感谢主，每一次提到圣灵就是十字架。所以圣灵引我们到哥哥他，经过十字架，你在经历圣灵的大能、圣灵的内住和圣灵的充满，都成为你可经历的。所以千万不要怕圣灵的充满，当你在十字架的经历的同时，你的圣灵的充满和圣灵的内住是完全的，是健全的，你不要怕仇敌的试探。所以我们感谢主，你要认识圣灵啊！圣灵是怎样的灵？真理的灵、生命的灵、圣善的灵、荣耀的灵，就是永远的灵。他把你带到哥哥他的底下，也藉着十字架来使你经历圣灵的内住和圣灵的充满，这个需要你来追求。第四，我们今天讲到的根基就是认识宝血的功效，宝血的功效。我们今天在擘饼的时候讲到血，所以血洗净我们的良心，在这里血不是洗净我们的心，因为在这个地方是最敏锐的地方，当我们的良心有亏的时候，信心就垮了。所以我们在这里认识宝血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胜过仇敌的控告，恢复我们与神交通的那个关系。所以基督徒的一生从得救的那一天开始是血，将来的每一步也是靠着血来悔改，用借着基督的宝血成为我们一生持守最荣耀的见证。当良心被洁净的时候，信心在我们里面建造的时候，那我们就是带出几件事：洁净的良心，还有就是除去死刑。你认识圣灵和十字架的工作的时候，圣灵借着十字架可以再给你经历那个致死和同定，你肢体中的那个恶欲 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这要去经历的，叫除去死刑，最终产生侍奉这位永生的神。你带出一个侍奉来。所以感谢主，今天的信息的总结就是侍奉是建立在基督纯真福音的根基上。这个基督纯真福音的根基，认识十字架，认识基督的道路，认识圣灵，认识宝血的功效，这四个根基有了，你除去洗净了你的良心，对付了你的良心，使你的良心在主面前哦，在不再觉得罪，洒去你天良的亏欠，你可以侍奉那位永生的神，除去死刑。好，感谢主，我今天的信息就听到这里，我们还是把这节圣经再读一遍。